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多次的都提到引用过，这里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今天呢，我有几句话要勉励这几位新受洗弟兄姊妹，发现他们都换衣服换得很认真啊，那边来了，可以，然后那个希望他们也能听到，因为是勉励他们的，等他们一起过来。但是呢，实际上我也是希望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一起来重温，一起来共勉，好不好？所以现在呢，随着他们回来，我们就开始来考虑说，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新生命是有旺盛活力的生命是怎么回事。说到生命，就想到大家可能会一定会同意吧，就是生命是有生命力的，对吧？生命有生命力的。生命力是什么意思呢？生命力就是你展现出那一种生命的活力。有谁能想起一个名词，或者是形容词，或者是一个成语，讲那个生命是有力量的？生生不息，生龙活虎，有吗？朝气蓬勃，反正你一下就想到。那也可能有一些形容那些生命是很没有力量的，比如说有气无力，苟延残喘。但不管怎么说，你知道说生命力是有区别的。我们在主里的新生命，还有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有力量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生命。他们几个的见证都很感恩，他们经历了一番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过程，现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生。这个新生呢，是将是一个有旺盛活力的生命。那么一个有旺盛活力的生命，它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就来看看有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活力可以能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我来举几个方面。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大概都圣经读圣经就是。我们来看，有活力的生命信心会非常的坚定，就是他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跟随主这个决心下定了之后，信心非常的坚定。经文呢，这些经文都挺好的，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读好了。来，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格罗西书二章七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信心坚固，是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的连到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的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能信心坚固。同时信心坚固呢，也需要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也就是好好的学习圣经，所以我们才能感谢神，我们就能一天一天的成长。生命活力旺盛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积极的人生。积极的人生是什么意思？积极的人生就是他有一种动力在推动他，他有一个标杆在引领着他，他在往前走的时候不会迷茫，也不会茫然四顾不知道往哪里走，他也不会说好像说一下就泄气了，就失去力量，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一个积极的，有一个很有活力的人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目标。这段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来，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是主的人，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死还早着呢，你们还早着呢，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但是年轻人大概不说那个，咱们先说活。我们为主活着，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怎么样为主活着呢？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一生有主在安排，有主在带领，有主作为榜样，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向着这个标杆之跑，学习耶稣。你比如说平常有人说，哎呦，真不知道下面该干什么，该往前前面的生命我要往哪里走呢？其实很明确，就是我们只要把目光转向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心意，知道他对我们生命中那个设计，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他就带领我们，他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会朝哪里走。所以以后你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耶稣同在，都是正确的方向。我们活着就是为主而活，这是我们有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因为我们受洗不是说好像刚才那个姊妹见证说好，不是一个终点，不是说好像毕业了，不是像弟兄说毕业了，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入学，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所以我们一定要沿着主给我们带领的方向往前走。同时呢，一个有活力的生命，活力旺盛的生命，它一定是有喜乐平安的。今天好像啊，下一次那个主日学属灵品格与人生那个主日学的内容就会讲喜乐平安，希望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来学习。喜乐平安是我们活力生命的一个特点。就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他信主了，他是基督徒，他是已经把自己交给主了，但是你发现他还是郁郁寡欢，还是整天好像无精打采的，整天好像说有心中有无限沉重的压力，那满脑子愁云，反正是你看见他就不对劲儿，那就说明呢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儿，这个新生命的活力没有体现出来。有新生命的活力的这样旺盛活力的生命就会有喜乐平安，同时呢我们会有满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结局，我们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在圣经里边已经明确的神都应许了的。这一段经文呢非常的美好，就讲到了这个生命活力的这两个特点，是喜乐平安满有盼望。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个经文就解释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我们才能有喜乐平安呢，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其实盼望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心死。心死是什么意思？心死就是绝望了，人还没死呢，心已经死了。绝望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但是如果你大有盼望，那你就会知道说，虽然我可能生命中仍然会面临着一些困难、一些困境、一些挑战、一些难以逾越的那样的一些关卡，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越过那样那些困难的时候，看到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将来最美好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是来自于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把喜乐平安加在我们心中的。上帝使我们有盼望，就把喜乐平安加在我们心中。同时我们有喜乐平安的时候呢，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去做工，让我们有更大的盼望。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发现生命的活力就不一样，你整个的人生就会非常的有干劲儿，有光彩。一个新的生命，它要有生命的活力，它还要有更新变化，就是会有改变，有变化。相信已经做父母的都会知道说，你看见小孩，你看他从小长到大的时候，你看他越长越大，越长越出挑，越长越漂亮，越长越玉树临风，或者是亭亭玉立，反正是看到说孩子在变化，你心里非常的高兴。我以前讲到也说了，要是一个小孩生下来之后他就不变，一年那么大，两年这么大，三年还这么大，你一定会很着急。所以有活力的生命他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有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那个质量，人生的内容一定会发生变化，因为有改变才说明是活着嘛。那个芭比娃娃，你不管它长得多好看，怎么好玩，但是它都没有用，它不长，因为它没有生命啊。小孩一开始可能也不懂，家自己看都很漂亮，外人一看就那么小孩，但是越长越好看，越长越大，它变化一天一天在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变化，我们的生命需要有改变。新受洗的弟兄姊妹们，生命一定会有改变，因为你们在成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也都要有改变。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是心意更新变化，就是你的心智改变了。心智是什么？心智就是你整个的思想，整个的一种那个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是你在看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出发点不一样，你的标准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在改变，我们在行事为人在发生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整个的行为，整个的生命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神期待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样的变化。罗马书12:2，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用它来激励我们。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生命的，我们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我们生命的生活的目标也发生了改变。这里面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以前可能是效法这个世界的，这个效法这个世界，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士可能是我们的楷模追星，我们可能是觉得说，哎呀，谁谁谁太成功了。嗯，我就不说了，可能是我也不知道谁成功。马云，以前老提马云，但最近听说马云上纽约一小岛上眯着去了。但不管怎么说，是有一些成功的人士，可能是你以前的目标，你以前所效法的，你想学习他，想挣他那么多钱，想有他样的地位。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效法的是谁呢？效法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效法的。所以从效法世界，现在我们变为效法主耶稣基督。以前我们追随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什么东西流行我们追什么，什么东西好像是时髦，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什么东西时髦我也不知道，我这人就不时髦，反正是你就看着有很多人他们追求世界上那种潮流，世界上那些东西，什么名利钱财那些东西就不用说了，还有现在这些新潮的东西，一些新潮的思想，一些那个古怪，尤其古怪的那一些观念，大家也去追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呢就改变，发生了改变，变为寻求神的旨意，从追求世界的潮流，现在到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旨意都在这里边。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呢？因为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善良就是它是完全美善的，上帝不会叫我们做坏事，上帝不会在我们的人生中给我们弄一些坑叫我们跳。上帝给我们所设计的，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都是最美好的旨意，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期盼。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又是纯全的，是完全的纯正，是完美无缺的。就是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去走的话，去行的话，我们的生命是完美无缺的，同时又是可喜悦的。是如果你是心中有神跟你放在心中的那个道德律，你会发现说，神让我们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我们心中最愿意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去爱世界爱人，比如说去传扬福音，比如说是去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价值体现出来，都是我们也喜悦，上帝也喜悦的。所以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要有变化，新的生命一定要有变化。那么这是新生命的特征，我们就找几段经文。我们现在来看，那么怎么样可以让这样一种生命具有活力呢？或者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力能够焕发出来呢？一个生命要有活力，要活着，需要维系，需要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条件，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才能保持它有活力，才能保持它活着。那作为一个活着的一个生物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喘气儿啊。如果人不喘气的话，大概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就我们管这个第一个叫做呼吸。这个呼吸呢，在圣经中经常有一种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维系我们生命的活力，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新生命，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好好来学习祷告。因为祷告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段经文5:16-18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看，这是个旨意，祷告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奉神为天父吗？他是我们的神吗？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吗？那么他的旨意，那就必须，或者说那就应该 我们就要执行。这里面讲到喜乐祷告，谢恩祷告和谢恩都差不多了，其实祷告也在谢恩，这些都是神所定的旨意，因此我们要在祷告上要好好的来操练，来下功夫。因为祷告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相当于一个叫红通电话，叫那个热线电话。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能跟上帝的心意相通，我们能跟他来交流。所以祷告呢，实际上是我们跟上帝、跟天父上帝一个直接联系的方式。前一段儿，他们年轻人他们那儿有一个那个音乐会，叫永不失联。永不失联的，天父上帝不愿意跟我们失联，你知道吗？有些时候要失联的话，那心可难受了。有时候你想跟孩子联系联系，发现那个他就是不理你，你发微信发微发的email电话留言都没有恢复，那叫失联。但是天父上帝给我们这一条热线永远不失联，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把你的需要、把你的愿望、把你的感谢来向他表达，同时也向他倾听。所以就像呼吸一样，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希望新受洗的弟兄姊妹们以后呢，你们在祷告上多多的操练，比如说小组里面，以后我们小组以后在查经的时候，可能我就会说，哎，请谁谁来做个祷告，到时候你别太难为情了哈，红头站的，反正是祷告，其实也不是说让你说一些套话，你就说心里话，向上帝说心里话，只要把你心中的心里话讲给神，就像你跟你最爱你的父母来沟通那样。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再一次想，再一次很诚恳的希望大家在祷告上多多的操练。前两天有位弟兄来到祷告会带我，他从来没有来过，我还担心，我说如果让他带到，如果让他祷告，他会不会感到很难堪？结果发现他祷告很好，那说明他平常就有祷告的操练，如果从来没有过，第一次可能会是比较难堪的事情。所以呢，希望我们都有操练，好好的操练。如果你愿意来祷告会的话，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非常的欢迎。所以第一点，有生命活力，要想维系生命活力，要呼吸，要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和神完完全全的心连在了一起，并且我们的愿望达到了神的座前，我们的感谢达到神的座前，神的旨意能进到我们心里。这种呼吸非常的重要。如果不祷告，如果做基督徒多少年不祷告但是还活着，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那个不喘气儿滋味是什么样。第二个比喻叫营养，要有营养，是吧？养小孩的都知道你要给他营养。这里面圣经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讲的非常的让我们大家都能明白。他用了两个，我们这两个段经文是两个比喻，一个是把神的话语比喻成为奶，把我们的新生命比作婴孩，这个比喻挺贴切挺有意思的。所以新生命的时候它非常的需要营养。那个姊妹们，你们那个带过小孩，你带过小孩你们都知道，那个小孩吃奶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的。所以有一种话就是说，你干什么东西你全神贯注，你非常的卖力去做，管它叫做事儿出吃奶的劲儿来。都不知道，都忘了怎么吃奶，没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妈妈会记得。我们现在用这段经文来比喻，就是说我们这些属灵的新生命对神的话语要如饥似渴，要非常的渴慕，就像婴孩渴慕奶一样，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去学。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彼得前书2:2。所以这是很美好的一段经文。圣经还有一段比喻，还有一段呢也是个比喻，这个是比喻，是一棵树栽在水旁，栽在溪水旁。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了，那个树啊，如果是没有水的话，长得是非常的干枯，甚至有的就死掉了。所以这一段也非常的精确，非常的美好的一段比喻。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吧，诗篇1:2-3，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想想看吧，一个树在水旁，有源源不断的水源来供应，所以它就长得根深叶茂，结果不止。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根深叶茂、结果不止的生命，不希望是一个枯干的生命，不希望是一个不结果的生命。因此呢，我们希望我们用这句神的这段经文，我们来鼓励我们自己新生命和已经是基督徒一段时间的，我们都好好的像鹿渴慕溪水那样去渴慕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勉，这里面讲到的说，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结果子，并且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哎呀，这可是太美好的应许了。我知道大家在互相道最美好的愿望的时候都说一切顺利，听了之后人心里非常的高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把自己像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我们去好好的汲取圣经里面的营养，水分、水源、永不止息的活水，我们的事情也会顺利。当然这个顺利跟你所说那个顺利也许不是一样，但是从神带领我们整个的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个最美好的事情，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新生命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能成长的地方。一个小孩如果是生了之后就扔在旷野里去，就扔在什么那个火车站，那叫什么？那叫弃婴。弃婴能长好吗？弃婴如果没有人收养的话，弃婴的生命是不会长久的。因此有的弟兄姊妹曾经说，我遇到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好多年了。说那你去哪个教会？我不去教会，我就自己当基督徒，我是就行了，我心里有就行了。但是你跟他要说点圣经的内容，他一概都不知道，或者是就会理解的比较偏差。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没有家，那是很可怕很凄惨的。所以新的生命成长需要有一个家，这家呢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因为那里面有真理，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家。因此林肯路教会，不管是国语堂、英文堂，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家，希望弟兄姊妹在这里能找到家的感觉。我们在这里有家，特别是对这些新受洗的这些所谓的新生命，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们，你们想办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一下家人的关爱，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在一起享受神的爱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是要有一个属灵的家。但是有人说了，教会啊都不完美，那里边有俩人我特别不喜欢，可能其中一个就是牧师说不定，我就觉得哎呀一去那地方就不喜欢。但是呢，不管他怎么不完美，但是这是你的家，你的家也不完美，你真正的家个人的那个家也不完美，但是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家变得更完美。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也需要有一个家，新生命的成长需要有一家，新生命成长呢还需要有一些伙伴。一个小孩独生子女啊，长大了之后呢真的是不容易。然后你比如说你们谁是独生子女，不让你们举手了，都是，很多都是。像我就知道我儿子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呢都性格上会有一些自我中心，因为宠大了嘛，好三代人都围着这一个小太阳转。所以但是呢，如果有伙伴那个，他们之间就彼此能够互相之间玩到一起，也知道说跟伙伴之间有一些可以分享玩具，可以一起去做一点有趣的事情。我们在主里边也需要有伙伴，这个伙伴是什么呢？这个伙伴是主内的团契生活。这里面讲的这个经文，约翰一书这个经文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相交不是苹果，相交，相交其实不是那个相交，就是原来原词叫 fellowship 就是我们在一起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一些信念，把这些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我们在一起可以彼此相爱，可以一起来成长。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好在呢，我们教会呢真有这样的环境，我们有13个小组，这些小组呢我相信呢都会是一个这样的环境，我们在一起彼此团契相交，彼此在一起一同成长，共同扶持，彼此相爱。我知道你们几位都有小组，就是在不同的小组里面， 如果让你说的话，你们也会承认说那个小组实在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可真是有那种家的感觉。所以假设呢，在座的啊，如果谁还没有小组没有团契的话，跟我说一声，我跟你会介绍一个，我们有一个13个小组，一定会有一个会比较合适的。因此需要有这样一个合一的环境来成长。最后呢，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主日聚会。主日聚会是我们和主要有一个关系，我们不能跟光跟这个平辈有关系，需要跟主建立关系。所以这个成长的环境中缺了主就没有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和主有关系。当然呢，平时叫和主有美好的关系，祷告读经都是和主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有那么一个时刻，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仰望他，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听他的话语，是非常美好的时刻。同时呢，这也是主对他的门徒的一个要求，是要我们在主复活的那一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所以看到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一起来到这个殿中来敬拜他，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无论是新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已经在主那一段时间的，我们要记得这一段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上一周赵师傅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这段经文，那就是神会警告，不是警告，提醒吧，说警告也行，说警告可能更严肃一点，警告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长了会停止惯了，就是一次没来两次没来觉得也没啥，好像自己也没掉肉也没掉秤也没好像说那个出什么事儿，那就越来越习惯。去世界上玩，好玩的地方多了，好玩的东西多了，电视剧多了，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些游戏多了，你就会习惯了。因此呢，我们要不停止聚会，就是大家坚持来，坚持来参加聚会，坚持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一起彼此来勉励，共同来成长。因为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好好的来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好吗？那个弟兄姊妹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听到了这个信息，我们就坚持参加主日聚会，坚持好不好？如果你说我实在是有事儿，我那天真的是有事儿，那我也会理解。但是呢，我知道有的时候只是一种选择而已，是去干别的好玩的事情，还是来到主内来聚会。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参加主日敬拜。最后呢，就是生命的活力呢，还需要参加，还需要运动。小孩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小孩都挺活跃的，得运动啊。你老叫在这床上，你给他绑在那不让他动，那孩子不会长得有生命活力。那么操练我们灵命呢，需要有一些运动的。首先呢，这个操练就是要参与教会的服事。操练呢，圣经有这样一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叫做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就是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操练怎么操练呢？就参加一些教会的服事。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好处，有的时候有的教会是你想参加服事还不行，他要考察你，考察你大概考察期至少是半年嘛，或一年吧，发现你哦真的可靠，才可以让你服事，那是大的教会，传统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新兴的教会，我们大家呢反正都信主时间也不是特别长，所以我们教会说你愿意参加服事，我们都可以从服事来操练，操练我们在主里面的敬虔。所以希望大家新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问问说，我可以在哪方面来参与教会的服事，真正融入这个家庭，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来为家里这个家做一些贡献。这里边有一段经文非常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4章10节。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们都有恩赐，你们都有百般恩赐，我知道你们恩赐都挺多的，琴棋书画什么的，各个什么电脑各方面都精通。因此呢，我们把恩赐献给神，唱歌的恩赐，弹琴的恩赐，各方面的恩赐，我们把它献给神，来服侍神，做神的好管家。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在社会上操练。在社会上操练，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与世隔绝的，不是说好像出了家一样的与世隔绝的，我们是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叫做在世，但是我们不属世。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要为神来做代表，来做大使，所以我们代表的是神的国度，代表的是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做光做盐，就是让人家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看到光明，让我们能够因为我们能够在世界上看到一个纯正纯洁那种不腐蚀的那样盐的那样一种作用。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期待期望。所以我们无论在学校，无论在职场，无论在社区，我们都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好好的来为社会服务，为他人服务，为人类做贡献，把你自己最好的那个能力恩赐发挥出来。同时呢，也让世上的人能够因为我们看到说原来这些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上进，非常的能给世界带来好的光明的一面。他们因为认识我们的行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他们就说啊，他们信的上帝很棒很好，就是这段意思。这段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今天呢，这一段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结束。就是这一段虽然是勉励几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位神的子民，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也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来自勉，好好的来激励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我们承认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气无力，可能有的时候也苟延残喘。主啊，我们真是不愿意这样子，